你一起要来思考的一个题目是做得人的渔夫。这是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从加利利海要离开他们的工作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就是让他们能够做一个得人的渔夫。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曾经打鱼过的，或是打鱼是你的专业，有这样的人吗？我想我们来这里都是来念书，或是搞高科技，或是其他的这种专业的人士，很少有人是做打鱼做行业的。如果打鱼只是一个休闲的活动，那会是蛮有趣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必须要出海去打鱼来维生，那就不是那么好玩的事情了。那不管我们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我们大多数的人在工作当中也是好像每一天就是离开家到公司做一些好像重复的事情，然后下了班回家休息一下去睡觉，隔天再起床再去做同样的事情，为了就是要能够养家糊口。那如果你从事了某一样的专业，你做了20年之后呢，被老板给解雇了，那你非要转行不可，你可能会觉得很意志消沉，你不知道人生的路到底要怎么走。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 IBM 上班，他是一个高级的工程师，在 IBM 做了20多年，再过几年他就可以领到退休金了。可是没有想到他那个 group 呢，那个团队重新改组，结果呢他就被解雇了，他就没有工作。那他就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因为小孩子要在那个要上学，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到北州去工作。那过了3年之后， IBM 又把他请回来做那种临时 contractor 的这个合约的这种工作。可是不到2年的时间他又失业了。可是失业之后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健康保险。他就是想说只要他能够找一个工作有健康保险就好了，他也不再想说他一定要做他自己的专业。所以他就去应征做这个麦当劳，在那里考这个那个汉堡的这个工人。他以为做汉堡可以有保险，结果没有想到跟他面谈的人说只有经理才有保险。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上班了。你想想看，不要说是被解雇，即使是你自己放弃原来的这个工作，你要开始另外一种的专业，那这个是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挑战。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我相信如果人是为了追求更高的这个理想，然后放弃他原来的工作，即使要付出一些的代价，有些人是还是愿意的。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特别在三一神学院，我们有好多位都是已经有了 PhD， 然后也在社会上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结果蒙神的呼召，他们就离开自己的工作，然后进入神学院受装备。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改变。难道做传道人是那么吸引人的事情吗？你想想，如果你偶尔的带一个人两个人来信主，那还是蛮兴奋的，不是吗？就好像你周末的时候你去钓鱼，然后呢把鱼钓回家的时候蛮喜乐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钓鱼，这里一定有人喜欢钓鱼，对不对？钓鱼是蛮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当那个鱼上钩的时候，钓上来那一刹那，哇，是极大的一个喜乐。 因为这个不是你能够操控的，你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鱼会上钩，所以当你得到的时候，这都是意外的这个惊喜。那可是如果你要以钓鱼为生，你每天都要去钓鱼的话，那可能就不一样的。所以你想想，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专业，他也做得很不错，可是他愿意蒙神的呼召离开他原来的工作，去从事另外一种的专业，你想他所要面对的是多少的这个挑战。那当一个人成为传道人之后，要面对的是教会许许多多的问题，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所以呢，做传道的工作，做牧师的这个工作，事实上是蛮不容易的。昨天我跟今天还是昨天我跟一个弟兄分享，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之后呢，就有一个牧道友他来问我说，我要怎么样apply 你这个工作，就是做牧师的这个工作。他还没有信主，他觉得说当牧师不错，只有礼拜天出现，其他时间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这种工作蛮吸引人的。可是如果你在教会做了同工，你跟牧师有一段时间一起工作的时候，你才知道牧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从了三年前我回台湾，我正好去参加这个校园福音团契的同工的特别聚餐，那我就碰到一位三一神学院的这个同学他原本也是在台湾做高级工程师，他蒙神的呼召，然后成为一个传道人，他牧会已经有18年到20年之间了。那一次他在那个同工的这个特别聚餐，他就分享他牧会18年的心得。那么他最后一个结论，他说牧师不是人做的。我相信神对每一个人一定有最美好的计划，并不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必须要放下他的工作，他的专业去做全时间这个传道的工作。但是神给门徒的这个呼召，做得人的渔夫，并不是只给少数的几个人，他这个呼召事实上是要给所有接受福音的信息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得人的渔夫。所以这可以应用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你或许会说，我对圣经的这个真理认识不够，我要怎么样来带领人信主呢？传福音并不是要让人成为圣经的学者，传福音是要来认识这位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有的时候可能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救恩解释清楚，可是我们可以效法这个门徒的榜样，就像安德烈，他在圣经出现的时候，他总是有带人来找耶稣，所以呢，这个带领人来见耶稣，来认识耶稣，这就是一个做得人渔夫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我们看到耶稣呼召了几个渔夫呢？4个，对不对？有西门彼得跟他的兄弟叫什么名字？安德烈，还有另外一对兄弟叫做雅各和约翰。那这个并不是耶稣跟他们第一次见面，很可能是耶稣已经跟他们见面至少3次4次了但是每一次耶稣对人的这个呼召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层面，并不是每一次每一个人蒙神呼召的时候，他都要放下工作做全时间的这个传道的人，去跟着耶稣在他的左右。事实上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都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呢，很可能就只有少数的一些人，他们完全放下自己的工作去做全时间的这个传道的工作。马太福音讲到这个渔夫，这个捕鱼用这个渔网，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呢，这个网字这个字呢， 实际上有好几种不同的网，有的时候是讲渔网，或者是捕野兽的网，甚至捕鸟的这个网。可是马太福音在讲到网的时候呢，他说是讲到跟捕鱼有关系的。可是网还是有不一样的，就是有大小的区别。有的是拿在手上，然后在海面上这样撒出去，这样的网，这个必须要有比较大的力气才能够把这个网撒在这个湖面上。然后这个网呢，这钩钩呢，这个铁钩就往下沉，然后网住了鱼之后呢，这个渔夫需要有很大的力气再把这些鱼能够拉上来、拉上岸或是拉上船上。那还有一种的网呢，是很多人在湖里面，然后一起，也许有好几条船一起拉一起走，那个网呢是很大的，那个叫做一网打尽的网。就耶稣讲到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那个撒网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用的网那个字就是这种网。我记得在小时候，我们有这个池塘里面会养一些鱼，那鱼长大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把鱼通通给弄上来，不是一条一条的去钓，我们要先把这个池塘里面的水呢，先把它弄一些出来，弄到呢水大概不能够全部都弄干了，所以还有这么高度的时候呢，我们就拉着网，有人在那一头，有人在中间，有人在这样子，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就一网打尽，把所有这个鱼全部给捞上来。这个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有讲的这个福音的网。福音的网是一个要网住全世界人的一个很大的这个网。那不管是用的是哪一种网，重点是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人能够认识神。所以也许你觉得说你得到的装备不够，你没有办法做很大的事，你没有办法去办布道会，但是你至少也可以一个一个的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我们知道在初代的教会常常是以十字架作为信仰的标志，可是当基督徒受到逼迫的时候，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标志就太过于明显了。所以呢，在那一段时间，基督徒开始用一个标记，就是鱼的标记。如果有人在一个地方，他在地上画一个鱼的这个记号，那走过去那个地方的人看到他画那个记号，他也同样画那个记号，那表示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可以有一些的交通。那到底为什么他们会用鱼来做这个基督徒的标记呢？有些人认为说是因为耶稣用五饼二鱼给5000个人吃饱，所以用鱼来做标志，作为基督徒的标志。但有一些人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耶稣呼召了很多的渔夫来跟随他，所以呢用鱼来做标志。可是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希腊文字的时候呢，希腊文的单词鱼这个字呢，它有5个字母。那么5个字母呢，第一个字母可以代表一个字，第一个字呢代表耶稣，然后第二个字母代表基督，第三个字母代表神，然后呢第四个儿子，最后一个字母就是救主。所以呢鱼这个单词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世人的救主。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这个鱼的记号就是代表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有一位这个现代的基督徒，他决定要用鱼的这个钩钓钩来作为一个记号挂在他的胸前。那碰到有人问他的时候呢，问他为什么挂一个鱼钩在这个地方，他就回答说这个鱼钩代表我是钓人的渔夫。那人就会觉得很纳闷，要问，然后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个福音的真理讲给人听。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看到这个人，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这个这里挂了一个鱼钩。那他就回答说我是一个他问他说你是不是那个钓鱼的俱乐部的人，他说没错，我是这个钓人的渔夫俱乐部的人。然后小孩子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钓过大鱼呢，他说有啊， 我还钓过250磅的鱼耶。那小孩子就很惊讶的，他就觉得说什么250磅的鱼，他就趁这个机会跟这个小孩子叫做加尼的跟他分享福音的信息。他说呢，加尼，说实在话，我很愿意就钓小鱼，钓像你这么大的鱼。那这个加尼觉得说我自己不太小啊，那这个人就有机会把这个福音的信息给他讲清楚。那么呢，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他就成为神的这个儿女。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呼召的，要做得人的渔夫。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带领人来认识这位宇宙当中独一的真神。我们知道传福音啊是要付代价的，这是这个代价呢，有可能是很大的。像门徒他们要抛弃他们的原来的工作，他们全时间去传福音，那传福音也不是要看有多少的回报的，因为传福音不是在做生意，传福音好像是撒种，有一天有收割的时候会来到。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并不是说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我们看见世人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大喜乐。就好像农夫一样，他要学习忍耐的功课，不可以刚撒了网就去挖开看看这个种子有没有在长，这样子肯定就把它给弄死了。就好像撒网的人，你不能够一撒下去马上拉上来看看有没有鱼，你必须要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神会把这个鱼带到这个网里面来。不是你有多厉害，而是你愿意去撒网，神就把人给你，你就可以成为得人的这个渔夫。你只要看看圣经里面，当耶稣出现的时候，门徒都打不到鱼，有没有发现？一直到耶稣说你把网撒下去，撒在右边，然后呢他们就网就满了鱼。所以重点不是说你有多行，重点是你愿意照着耶稣的意思去撒网，然后神就把鱼就赏赐给你。所以你看这些门徒，当他们在撒网的时候呢，他们撒右边，这个鱼呢就往左边跑，然后呢他们撒左边的时候呢，鱼就往右边跑。当耶稣说把网撒在右边的时候呢，鱼怎么样？鱼往里面跑。所以呢一直跑进去的时候呢，挡不住啊，整个网都满了鱼。你们还记得这个耶稣复活之后那个故事吗？总共有几条鱼？153条鱼。为什么要特别记这个号码呢？因为太令他们惊讶了。为什么他们整夜打鱼打不到鱼，可是呢按照耶稣的意思去撒网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丰收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基督徒在撒网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把神的真理传出去，但是是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让人能够回转来归向神。如果你是一个喜爱钓鱼的人，你知道钓鱼的喜乐；如果你是一个喜爱传福音的人，那么你就会享受那个传福音得人如得鱼的那一种的喜乐。当然要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可能需要学习一些很基本的这些的技能，我们要对真理对救恩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否则呢你所传的东西如果不是福音的话，那你怎么样能够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呢？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让世人宣告，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呢一个人要进入天国是有一件事情要做的，是要悔改。悔改的意思是转变方向，悔改不是说我昨天做错事情今天不做，悔改的意思是说以前我不认识神，以前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是现在我愿意完全转变方向来接受这位神，接受神的呼召，然后呢成为神的门徒。以前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可能是离开神越来越远，但是当我们 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转变方向，离开原来的那种生活的方式，要成为耶稣的学生，效法他的榜样。以前我们所看重的可能只有自己的事业跟利益，现在我们要看重的是神的事。我们喜欢以前喜欢做的事情，现在我们不再做，因为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一个人悔改并不表示他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一个人悔改呢，一定是愿意让耶稣基督在他的心中做主做王的人。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四个渔夫他们回应耶稣的呼召，他们改变原来的这个生活的方式，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所以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同样的态度，我们要回转，我们要来跟随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要从这位主耶稣学习要怎么样在这个世上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并且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呢？如果加利利的这些渔夫他们可以成为门徒，那么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也同样可以成为主的门徒。我们知道当耶稣出来传道的那一段时间，在加利利的这个海边呢，根据约瑟夫的这个历史学家犹太历史学家的记载，他说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渔船至少有两百只的渔船在那个地方，可见这个捕鱼在加利利那一带的人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行业。他们并不是特别穷的人，也不是什么富有的人，那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可能地位也是中下阶层的这个地位，有很多的渔夫很可能也没有受什么教育，但是至少他们有一些基本的教育。我们看这个耶稣的门徒呢，当他们蒙神呼召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们已经认识了很多的圣经的真理，他们以前曾经跟过施洗约翰，他们也认识圣经里面所应许的这个弥赛亚要来到。所以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明白耶稣的呼召。那我们觉得这样的人心里面预备好的，就是非常合适作为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听到了福音，我们也要预备好我们自己，当神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立刻回应神的呼召。这些渔夫他们不是受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不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或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地方。如果耶稣那时候找门徒是找那些有名望的这些宗教领袖的话，可能他们会拒绝耶稣，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懂得比耶稣还要多，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我们知道做门徒就是做学生，做学生呢就是跟着老师去学习，是跟着他做他所做的事情，学习他所讲的话语，然后呢能够吸收知识，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应用，这样的人叫做门徒。那他们在这些渔夫在跟随耶稣以前，除了打鱼以外，事实上他们也是盼望弥赛亚来到的一个人。他们听到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怎么样，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样的呼召呢让他们感到惊喜，一个要成为以色列王的弥赛亚竟然邀请他们来跟随他，让他们能够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最擅长的工作是捕鱼，他们对加利利的海是很熟悉，但是要靠海打鱼为生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要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必须重新来过，他们必须去跟这一位耶稣能够学习耶稣的样式，能够从耶稣那里认识属灵的真理。那如果今天的呼召临到了你，如果你是这位四位渔夫当中的其中的一位，你听到耶稣的呼召，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可能会说啊，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能力成为一个传道人， 主啊，在这里哦，这么多的人，他们能力都比我强，他们学问都比我多，去呼召他们那些人吧。可是神呼召不是根据我们的地位，不是根据我们的学问，不是根据我们的才能，而是根据我们的意愿，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主的呼召。如果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得人的这个渔夫。这四个渔夫他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当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呢，他们就这个彼得跟安德烈他们两个人就舍下什么，舍下他们的网来跟随耶稣。舍下那个网呢，那个网是做什么呢？是捕鱼的，意思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之后，他们不再做捕鱼的工作，他们要跟随耶稣来追求一个更高的理想，能够做神国度的这个工人的意思。如果他们没有回应耶稣的呼召，他们每天仍然是尽他们的责任到加利利海去打鱼。事实上这也没有什么错，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工作，一直到我们有更高的一个呼召，我们要离开原来的工作，我们要去照神的呼召去传福音，来建立教会。那传福音建立教会是需要耐心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不要在短时间看不见果效，我们就失去传福音的这个心智。我们知道那些打鱼的人，他们在加利利海，他们常常会遇到风浪的，因为加利利海的气候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变化，有的时候他们的船可能也会被风打倒的。所以一个传福音的人必须要有这个渔夫的精神，就是要在风浪当中的时候还愿意继续的往前走，去面对种种的这个困难。我们知道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这两对兄弟，他们都是很典型的这个渔夫。如果他们没有跟耶稣相遇，没有接受耶稣的呼召，那么他们一辈子也就是跟我们一般的人一样，早上起床出去工作，回来吃饭睡觉，隔天再做同样的这个事情。或许他们曾经想过要追求更高的理想，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可是呢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就去跟随约翰。那么跟随约翰呢，约翰就把他们介绍给耶稣，让他们去跟随耶稣。所以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讲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很清楚得鱼的感觉，所以呢，如果得鱼的感觉是那么样的喜乐，那么得人的话呢，更加倍的这个喜乐。所以呢，第二十节这里讲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我们在这里的人，不管我们社会地位多高，我们有多高的学问，我们工作有多么样的优秀，事实上，我们都只不过是很普通的人，就像当年的渔夫一样，不知道怎么样追求一个更丰盛的一个人生。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商人，他坐在墨西哥的这个海边一个小渔村的码头上，他看到一个墨西哥的渔夫呢划着一条小船来靠岸。他看到这个小船上装了很多的这个鱼，就是很大的这个王旗幼鱼。哇，这个美国商人觉得这个墨西哥渔夫能够抓到这么高档的鱼，觉得蛮惊讶的，就向他恭维了一番，然后就问他说，你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够抓到这么多条的这个王旗幼鱼。那个墨西哥渔夫就说，不用太久的时间，一会儿功夫我就都抓到了。那美国人就在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待久一点然后抓更多的鱼呢？那这个渔夫觉得不以为然，他说，这些鱼已经够我一家人的生活所需要的， 那这个美国商人就问他说，那么你剩下来的那一天的时间你都做些什么呢？这渔夫就说，我每天呢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出海抓一些鱼，回来之后跟孩子玩一玩，下午跟太太呢睡个午觉，黄昏的时候就放到村子里面呢去喝一点小酒，跟哥儿们玩玩吉他，那我自己过得很充满，很充满又很忙碌嘞。那这个美国商人就觉得很不以为然，他要帮他出个主意。他说呢，我是美国哈佛大学气管硕士，我可以帮你一个忙。你应该每一天都花一些时间去抓鱼，然后到时候呢你就有钱去买大一点的船，然后自然你就可以抓更多的鱼，然后你就可以买更多的船，最后你可以组织一个渔船队，到时候呢你就不用把鱼卖给那些鱼贩子，你可以把所有的鱼呢就卖到加工厂，然后等到你更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开罐头工厂，那么你还可以控制整个生产的流程、加工处理还有行销，然后呢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小村落，搬到墨西哥城，再搬到洛杉矶，最后你可以搬到纽约那个地方，你的事业经营不断的扩充，然后你就可以你的股票可以上市。墨西哥的这个渔夫问他说，这要花多长的时间？他说15年到20年。啊，这个渔夫就问，然后呢？美国人就大笑着说，然后你就可以在家当皇帝了。你时机一到呢，你就是只要别人帮你赚钱呢、你在家里等着数钞票就好了，你可以几亿几亿的这样子赚。那墨西哥渔夫就说，然后呢，他说那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退休了啦，你就可以搬到这个海边的小渔村去住，每一天呢你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出海随便打几条鱼，跟回来的时候跟孩子玩一玩，那再跟老婆睡个午觉，黄昏的时候到村子里面喝点小酒，跟哥哥们玩玩吉他。那这个渔夫就很疑惑的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子的吗？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能够过更好的这个生活，但是你要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真的只是为了钱吗？只是为了丰富的物质的生活吗？其实能够过一个平凡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理想，就是神的呼召。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要有一个福音的这个使命感，神把这个福音托付给我们，不是只是给我们，而是要我们把它传出去，让我们能够成为得人的这个渔夫。所以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看我们一生所做的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一两个人的灵魂进入神的国度里面，然后呢这一两个人他们又把福音传出去，说不定有人成为神所重用的人，那么从你出去呢产生的这个果效呢，是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很多的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是这样子，很可能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基督徒传福音给他，可是当他信主之后蒙神的呼召，神重用这样的一个人，那也是你所撒下的这个种子。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今天至少可以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我相信今天耶稣也要呼召我们都成为他的门徒，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要回应说，我愿意，我愿意放下我觉得最宝贵的东西，好像渔夫抛下他们的渔网一样，因为这个渔夫知道跟随耶稣可以有一个更美的一个人生，他们不需要把一生都用在加利利海那个地方，他们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人。今天 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得胜的渔夫，我们就是要先放下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大的才能，而是要把自己交给主。你看这些门徒，他们把网留在船上，我们看这个雅各跟这个他的兄弟约翰，他们把船放在加利利海，一个是蛇网，一个兄弟，一对兄弟是蛇的网，一对兄弟是蛇的船，有什么不同呢？网是他们捕鱼的一个工具，船呢不一样，船是好像是一个事业一样，有船的人可以把这个船传给他的下一代，所以呢这个约翰跟雅各呢，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拥有船的人。那这个约翰跟雅各，他愿意舍下这个父亲所留下来的遗产或是事业，他们要去跟随这一位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舍下我们看为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才能够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这个人生。那今天我们读了这段圣经，这四个渔夫事实上就是给我们做榜样，让我们也能够回应耶稣的呼召。当耶稣呼召我们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成为得胜的渔夫，我们就要回应。当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要立刻离开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责任我们需要去做。即使我们没有离开我们的全时间的工作，我们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生活周围，也可以成为得人的渔夫。可是如果神给你很清楚的呼召，神要你离开你现在的工作，去受装备，去到远地去做宣教的工作，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那么你的心也是已经预备好了。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心智，我们要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不要在这个世上单单得到神的恩典，然后把神的恩典扣留起来，或是在这个世上的信主之后都不结果子，成了这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这样的热心的来为主做工，成为得胜的渔夫，那么我们的教会的发展，我们这个神的国度就可以看到这个果效，因为我们基督徒愿意付出代价来跟随这位耶稣，成为得胜的渔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原本都是卑微的人，就像在加利利的这些渔夫一样，我们不知道人生要何去何从，我们不知道要追求什么更高的理想。但是当主耶稣你的呼召临到这些渔夫的时候，他们愿意回应主你的呼召，他们就成为神你国度的工人，成为得人的渔夫。主，我们相信这样的呼召也要临到我们当中所有的认识主你的人，让我们的一生真的是被主你来使用，让我们因着传福音，我们的心中也是蛮有喜乐，就好像渔夫得鱼的喜乐，就好像农夫收割的喜乐一样。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回应主你的呼召，能够在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